接下来是正道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神信息的是沈贵宏长老，正道题目是提比利亚海边的清晨，经文在约翰福音21章1到25节。我们以起印的方式，由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即在下面。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
耶稣说，你们把他往撒在船的右边，就立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
耶稣对他们说，把饭菜打给鱼，拿起来。
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
耶稣说，你们在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
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们到我的时候，与你们同来，你跟着我吧。
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我们将时间交给桂宏长老。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记载在约翰福音最后的一个篇章。约翰福音是第四本福音书，也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四福音的最后一个篇章。这是主复活的主向门徒第三次的显现，而详细花的一个篇章把它记下来，尤其是在最后二十章的三十节，看似结语，又额外的记得这个复活主向门徒的显现，可见它是一个重要的篇章，是一个不能被遗漏而必须记载下来不断的被述说的一个故事。救赎的恩典就藏在记忆里，这是如云在记忆的医治者这本书的封面上面的一句话。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真是很贴切的表达出约翰福音它的特色。约翰福音是最后记载的一本书，它里面一个语调常常出现的就是复活，主复活之后他就想起了，就明白了，就信了。比如说在第二章的时候，在耶稣洁净圣殿之后跟犹太人的对话，他提到一件事情，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重建。他们说，这殿花了46年，你三日就重建吗？然后他提到说，后来他就想起这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除此之外，约翰福音在20章的30节提到的耶稣行了许多许多的神迹，但是他特别选了所记载的神迹，也就是7个神迹，而这个神迹的目的有个特别的目的，所以他把神迹用的一个原文是一个记号，神迹要指向一件事情，就是那一位预言的基督，就是如此行神迹而跟他们宣讲的耶稣，耶稣就是那位我是。所以约翰的时候，约翰他很特别的，他的神迹会接着有耶稣的宣讲，耶稣的宣讲又接着会在关联到特殊的节期跟充满纪念的救恩故事。也就是约翰福音可以说是约翰在回忆当中圣灵的感动，让他回到过去，但是又不是只是记载着过去，是圣灵赋予他的新的意涵，他陈述出这个新的意涵，这个记号，神迹记号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涵。而透过耶稣的宣讲，又唤起的受众的对于在整个救恩故事当中诸多的情节，所以他可以说是记忆中又有唤起记忆，而这些一连串的记忆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神爱我们的故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所熟悉的一个词语就是约翰福音透过连串的记号，而接着用宣讲，宣讲又引出了救赎的故事，这个记忆当中藏着救恩的记号，那位我是，就是如今在你面前行神迹宣讲的这一位我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我是天上的粮，赐给你们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在20章30节记载的说他特选了神迹，而31节紧接着是说他的目的是为着看到这些记号你能够信， 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有两个信，第一个信是动词的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信。这个信涵盖了一个回应的行动，而这个回应行动不只是我们看到外显的行动，包括在持续的等待当中，在一个软弱当中的祷告，这些潜在的行动所表达的这个信的意涵。约翰福音的信常常用的是一个动词，它表达的是这个信不是一个知识的信，而是有回应的信，而且是持续的回应，不断的回应。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而言，就是不断的跟随。而第二个信呢，是一个分词，要表达这个信的目的是为了使不断的跟随基督的这个跟随者可以活出基督给他们的生命。而约翰福音特别提到的生命是一个，不是一个我们等的进天堂的门票，而是此时都临在我们身上，门徒可以经历，是一个已然未然必然像基督的生命。好了，门徒的生命呢，跟随耶稣3年多的门徒，在这个篇章之前，复活主显现之前，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的是他们彻底的被当掉了。所以当他们在这种软弱充满了失败的情形，外面又许多可能逼迫的恐惧，他们把门房关得紧紧的时候，复活主第一次跟他们显现，跟门徒显现，在恐惧不安之中赐给他们平安，使他们重新以喜乐取代了忧愁，并且领受圣灵以及差遣。第二次的显现特别是对着多马，多马没有看到，在第一次的时候不在场，所以他听了其他门徒讲以后不信。很特别的，耶稣没有立刻显现，8天之后，一个多礼拜，这位不信的多马就在门徒当中，门徒就陪伴了他。我不知道门徒有没有想说，主啊，你赶快显现给他看。而只持8日，陪伴着这个不信的多马，8日之后，主显现了，不止坚固的多马，而且是再次的用他的话语提醒的门徒们，不没有看见而信的是有福的，因为耶稣之后也不在，他们在持续的跟随当中。还要记得这次坚固他的信心，要知道借着那个看不见而仍然信的信，持续的跟随主，而能够经历生命的丰盛。第三次的显现，门徒的处境是什么？刚才大家读了那个经文，可以知道门徒的处境是经过了一个，是一个他们很强壮已经 ready 好的吗？还是跟前面两次一样，是在一个他们软弱的时候，他们疲惫的时候，他们还没 ready 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啊，主啊，你显现的时候，但愿我在读经，在祷告，在灵修，但愿我那时候很有信心。可是这3次的显现，我们看到主显现在何时呢？主显现在软弱不信，主显现在整夜的疲劳疲倦的时候。约翰福音21章1到3节可以说是这个最后篇章的序幕，只是还没看到耶稣，而描述的是7位门徒照着耶稣的吩咐回到加利利，在等待的其中，这个当中，彼得说：“我打鱼去。” 彼得果然是一个行动派，没有闲着，我打一去，其他的门徒说我跟你去，七个门徒我们跟你去，领袖风格好像就浮现出来。结果一夜没打着什么，彼得的心情如何？跟着彼得去的想说，早知道我留着休息，他是领袖吗？跟着怎么会是整夜的？他是专业的渔夫，他是一个行动派的。我想我们整夜的徒劳，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我以前过去做实验的时候，特别喜欢晚上做，因为时间很长，很安静。但是整夜的徒劳之后，肚子也饿，可是没有胃口。在七月份，我也经历到一样的情境。我在七月初的时候，跟青少年一起去中立的普宣教会短宣。我演保罗，我们有几幕戏要演，我不停的在背那个稿子，不停的揣摩那个情境。然后第一幕演完了，第二幕演完了之后，晚上回去收到从员的讯息，我们要提早一天结束，因为台风要来，七月十一号台风可能要来，我们要七月十号把最后一天的都一起演，也就是七月十号倒数第二天要演两场，连接着七月九号那一场，所以我们要当天七月十号要有三场戏要排演。以我现在的记忆力，我是压力非常大，然后短宣的过程中要排演的空间是几乎没有，几乎插空档。但是为了使命，为了要预防这个营会能够有 good ending， 好的结束，卯足了全力这样子，连吃饭也在备稿，午餐晚餐都在备稿，然后不断的排演，然后晚饭之后再排演，中午要收工的，我们听到什么消息你知道吗？明天放台风假，无风无雨，我们的热情被这个台风假给浇熄。对于学生，台风假本来是他们的 good news， 这时候变成 bad news， 晴天霹雳。你如果现场看到他们的眼神，你就会知道多落寞。我看到他们就知道我的，就是我在场，所以我可以体会，因为我本身也是，哇，天哪，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向主，这时候我们只能说主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咱们要等待主的时候，主还没显现的时候，怎么回事？主怎么还不出现呢？我们连吃的都没有。我怎么说吃的都没有？因为这边对话在说，孩子们，你们有吃的吗？意思是说，你们有没有捕到鱼啊？我们现在吃的好像 seven eleven 就有，或是冰箱一开就有。他们那时候的日常，可能就是一个捕鱼要吃，绝对不是重操旧业。他们照着耶稣的吩咐，回到了加利利湖，在日程当中做了日常要回应的事情，却扑了空。饥饿，其耶稣 的一个问话，他也知道答案是没有。他是透过这个对话，要继续的让他们经历他生命的，让这些门徒经历生命的更新，如同前面两次的显现一样。耶稣就说，把网下到船的右边，结果呢，满网的渔获拉不上来，还记得叫153条，很多人诠释153条，我觉得这个数字会记下来，我个人认为是他们很难忘记，这也是一个记号，标示的这个故事是门徒生命蜕变的一个很重要的篇章，也影响了历赛历世的教会，必须被记载下来。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记忆。对于西比带来两个儿子，他很特别，他讲西比带来两个儿子，他不讲约翰跟雅各。约翰很特别，就是他自己本身就不会标示他的名字， 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都会标示约翰雅各，他就写西比带两个儿子，他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约翰把这个名称来称呼他自己，一定是他在记载这本书的时候很深刻地认识到他的位分，他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为什么？因为他是站在十字架下面看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说了最后一句话，成了。而这个过程中，他领受神来照顾他母亲的这个呼召，对主的爱他是历历在目，深刻的体会到他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是最好的标记，是他最好的标记。所以他首先识别出是主，因为在当日他也经历了这个绑这个神迹，渔获的神迹。而这个渔获神迹对于彼得而言也是深刻，比约翰还深刻，因为他是他得人渔夫的一个呼召，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有详细的记载，世恩老师有在当中有分享得人如得鱼这个呼召，他经历一样的神迹，也领受了那样的呼召，所以他是一个行动派，他也辨识是主。因为很特别的，这个约翰所爱的这门徒就跟彼得讲，而不是跟全部讲，他就是彼得的跟班的感觉，是主，然后那个行动派就跳下去。所以约翰是首先辨识出彼得，后来辨识其他的门徒，接着也辨识出来，而他们把鱼拉上来，这个拉的字用的原文跟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这个吸引是同一个字。我想约翰犹豫的要带大家走，这个回忆对他来讲不单单是一个事件而已，是一个连接到彼得的呼召，渔获的神迹，得了渔夫的呼召跟跟随，他们撇下所有跟随主，接下来就是复活的主亲自煮了一个丰盛的早餐给予他们。我早上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每日主日都来领受主的宴席，我们是被服侍的，就算我来正道，其实我也领受服侍，一起领受神的圣言。而这个筵席也激起了彼得的回忆，当他领受了这个鱼跟，我想约翰也是一样，这个鱼跟饼同样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五饼二鱼神迹，同样一个提比利亚海。而特别的是约翰福音他在五饼二鱼的神迹跟其他的三本福音书不一样的，耶稣的宣讲表达了五饼二鱼神迹的意涵，连接到天降马拿的神迹，而表达他也是天上所赐的那生命之粮，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这样子的宣讲。可是众人呢觉得这话怎么能听呢，就不信了，就离开他了。众人都离开的时候，彼得说什么？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在领鱼跟饼的时候也必勾起了彼得这样的回忆。接着筵席之后就温柔的对话，在炭火旁边跟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就这样称呼了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第一次的呼召，然后接着是三次的问话，你爱我吗？最后一次问话，我们可以看出彼得的感受，就忧愁。这个忧愁是甜美的，这忧愁唤起了他的软弱，他的失败，但是唤起的也提醒他，这位复活的主是何等的爱他。在他软弱跌倒的时候，几次的向他显现，而再次的坚定他的呼召。这个忧愁生出了一个悔改，而使他能够持续的跟随主耶稣基督。最后耶稣给他牧羊主羊的呼召，并再说你来跟从我吧，使他持续的定焦在跟从主，不管你多失败，继续的跟从，继续的在信心当中得到被坚固。 而提到你牧羊我的羊，是属主的羊，牧羊主羊的人首先是被主牧养，所以彼得本身是一个也被主牧养的人，这里唤起了耶稣的宣告，我是七个我是的，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神，我是羊的门，要使人出入得导师，得更丰盛的生命。这一连串从满碗的鱼货，到湖畔当中的鱼跟饼，到炭火三次的呼唤，以及牧羊主羊的呼召，一幕一幕的记忆唤起了他们知道这位主不放弃他们，不撇弃他们，如此爱他们。记起乃是获得自由的开始，我们可以不再受困于过去的世界的晦暗势力。这是哲学家马克思舍勒的一句话，很贴切地形容到彼得这时候的处境，门徒们的处境也是一样。记起是因为了获得自由，过去的软弱必须被浮现开来，不能被藏在底下，而这个浮现可以得到医治。彼得的心灵得到了医治，信心得到了坚固，而他能重新得到了力量，而稳固了走了跟随主的道路。这为什么彼得前书在第五章的时候，彼得特别的对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战受苦难之后，主必亲自，不是彼得必亲自，是主必亲自。他用主必亲自这个翻译是翻译非常好，因为在原文当中特别的浮现这个代名词出来，在希腊文当中不需要代名词我们就可以认识，就是他把他呈现出来，这个翻译就翻译出很诠释的主必亲自使你们得到恢复，得到坚固，赐力量，稳固的走，在战受苦难之后。这也提醒我，不是我能做什么，我是引弟兄姊妹们到主的面前，主必亲自坚固，如同坚固彼得一样。彼得首先被坚固，被牧养，所以他用一样的心去坚固牧羊属他的属主的羊群，是属主的羊群，不是彼得的羊群。我自己也曾经经历到被坚固这种经历，在两年前我领受了呼召，辞掉了公司的工作，跟太太一起去报考神学院，在六月在考试之前我们全家去毕业旅行。怎么讲毕业旅行呢？我老大即将要从大学毕业，然后老三是从高中到大学，国中到高中，而我们两个呢，一个从职场，一个从家庭主妇，如今变成神学生，所以我们称这北海道叫做我们的毕业旅行。两年过后我太太毕业了，但是真的很辛苦。其实我不一坦白说，希望不要影响这个神学院的招生，比我的工作的时候还辛苦。我说主啊，我跟我太太说，我们连这个年纪怎么身体也不好，然后就要读那么辛苦。这时候呢，我书房里面的书架浮现着出一本书，好久好久没拿出来。这是在1998年我跟玉馨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李牧师跟师母在我们在交往彼此认识的时候一起读了一本书，用我一生，不太像是交往中要读的书哦。28年前的这本书浮现在眼前，我拿出来看，就你知道我读到什么吗？第9章。我不是一张张读，我没那么多空，因为我有很多作业报告要交。我说这本书怎么样，我就翻，我翻第9章啊，人可以在不同的生命过程中，在青年、中年、老年蒙主呼召接受基督，也就是什么，然后他提到是说任何年纪都会有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刻。是的，很多人是到临终的时候来接受福音。他说一样，呼召也一样。他说呼召呢，可以在任何时候蒙主呼召进入全时间的侍奉。每个人呼召不一样，但是全时间侍奉一样，没有说年轻的时候才领受全时间侍奉，就是任何年纪都有可能。然后他说你要知道哦，不论年轻的年老的，在全时间侍奉上工作都有一个需要， 我们当然想说教会有需要我们吗？都有一个需要。接着第十章，他引用了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就是我呼召，我全世界呼召的一个关键经文。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事。然后接着就诠释这句话，要欢欢喜喜的活在其中，不要忧忧愁愁，并且每日吸取在能力上的供给跟他全能的带领。主持续的呼召代表主必持续的带领，所以我们要信心盼望都在于神。这是彼得前书所说，我们在我们信心盼望都要在于神，定睛在那位信实爱我们的主，持续的信靠，持续的跟随，持续的被坚固，因为他爱我们爱到底，为我们舍命。接着十八十九节，耶稣提到了彼得将来如何，这是指彼得殉道。在这本福音书写成的时候，彼得已经殉道。林路德在罗马书讲义当中，他诠释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二节特别引用了彼得这件事情，来诠释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说，上帝在他所有的圣徒里面行事，他使他们非常乐意的去做他们原本根本不想去做的事，本来是随己意，或者是乐意的去随己意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知道彼得他后来的生命有很大的转变，他是追随主受苦的脚踪而行，他也不是一个自以为刚强而能不体贴别人软弱，他深深的体悟到爱人遮掩许多的罪过，他知道主必亲自坚固他所主托付给他的羊群。同样的，不同的火的试炼，这个试炼其实是对他看来是一个炼净信心，把残渣去掉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持续的跟随主受苦脚踪行，甘心乐意的牧养群羊，生命成为群羊的榜样，最后走上了荣耀上帝的殉道道路。接着彼得又失焦了，就转头看约翰，约翰跟班跟着。所以约翰其实他记载的真的他听到了，他就跟着 他会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这位怎么样。主不让他失焦，再次定焦，看你何事，你跟从我吧。其实我们听起来很凶啊，其实是一个再次的要他定焦。而约翰记载这个彼得失焦，是重新的要把聚光灯对在他身上，就是主所爱的那门徒。这人将来会如何呢？这人就是记载这福音书的那人，这人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是基督的那人，这人就是我们可以得生命的那人。我们都有读约翰福音，而这个我们当然不是指我们，是当时的一个信仰群体。没看见而信的人必须要听闻福音而信，必然包含了这些领受约翰的见证的这些人，也历史历代读约翰福音的这些历史历代的人，可以当中得到一个坚固。约翰所标示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份，我们每个人呼召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一样的呼召，一样的身份。那个身份就是我们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我们的呼召都是基督的见证人，所以整个的身份就是耶稣所爱的见证人。因着这身份我们得到生命，因着这生命我们可以承接使命，见证耶稣是基督。最后一节提到说，请大家不要失焦，我这本福音书所记的是生命之书，道成的肉身，创世纪都存在的主耶稣基督所行的事，世界本来就承载不了，我不是要记他怎么创造世界的奥秘等等，我要记载的是关乎这个道成肉身为你舍命在十字架上面持续的来坚固你那位主为何对我这么好。就是上礼拜像我是传记者献的诗歌，我也在当中，我在预备在讲章的时候，这首诗歌的旋律一直浮现在我脑海盘旋。这首诗歌是盛小梅的第一首创作的诗歌，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的软弱，他罗声呼喊，耐心等候，永不停息，不怨无悔的爱情。这位耶稣所爱的门徒 他所领受的就是这首歌所诠释的，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最后篇章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体恤我们一切软弱，柔声呼唤，耐心等候，永不停息，无怨无悔的爱情。主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所爱的那门徒，我们都必须在他的爱里面更深刻的经历那个爱。约翰所标示的不是说爱主的那门徒，他说我是主所爱的门徒。我想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吗，更深刻的意涵是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你知道主多么爱我们吗，他为你为我爱到舍命在十字架上，不断的体恤我们的软弱，不断的来兼顾我们的呼召，你来跟从我吗，你跟从我吗，要么不断的从十字架当中继续的定睛在那位爱我们的主，要么信心盼望都在于神。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使得你的独生爱子使我们借着他我们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而在跟随你的道路当中我们也经历到那生命 的甘甜。愿你持续的坚固我们，也愿我们教会整个信仰群体以一个彼此相爱的生命见证你是何等爱我们，让人可以听闻福音，一起在这个爱中经历你爱他们到底的那个爱，也使他们得到那丰盛的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